书画琴棋诗酒花，遥想传统文人的雅致世界。江南四大才子之一的唐伯虎有一首脍炙人口的诗，书香琴棋诗酒花，开门七件人人夸，而今有酒独自饮，奈何无人对诗话。我们读这首诗会感慨，文人没有可以交心的朋友，是一件很遗憾的事。如果有一起觥筹交错的朋友，那么书画琴棋诗酒花这七件事就是必不可少的。茶与泡茶的水总是被文人津津乐道，并且不断创新。不同的茶拥有不同的香气，而最重要的是泡茶的水，好水才能与好茶相得益彰。《红楼梦》第41回贾宝玉品茶龙翠庵中就描写，众人品茶时，第一个问题便是这泡茶的水是什么水，可见水的重要性了。妙玉给老太君的老君眉配的是旧年的雨水，比雨水更好的是旧年冬天在梅花上收的雪，难怪宝玉喝完这样的水泡出来的茶觉得清清无比。明朝文人张岱也对茶和水相当有研究，他与叔叔对比了多处名泉煮出的茶水，才找到了最相配的茶和泉水。他们发现，把取来的泉水放置三个晚上，这样的水最能带出茶的香气。张岱不光研究水，还创新多种吃茶的方法来招待友人，其中一种就是我们今天非常熟悉的奶茶。张岱曾养过一头牛，他取来牛乳放置一个晚上，让乳与脂分离，然后取牛乳一斤，茶四小杯，放到铜壶当中煮，煮至粘稠，像玉液珠胶一般，放凉之后就可以享用了。不知道他的这款奶茶与今天的奶茶的味道有何区别？对茶的相同喜好也成为文人相交的理由。张岱从南京一个朋友处听说，南京有一个姓闵的老者茶艺过人，便亲自前往南京拜访。然而这位闵老人态度傲慢，对茶叶的产地和煮茶用水的来源刻意欺瞒，其实就是想试探出谁才是真正的茶中之友，而不是沽名钓誉之徒。张岱尝过茶之后，一一说出了正确的茶名和水源，让闵姓老人深深折服。后来他俩就成为以茶相交的好友。文人除了爱品茶，还爱喝酒，他们开心要喝酒，不开心更要喝酒。大文豪苏轼被贬到杭州后，经常与弟弟子由、老友张方平酒饭相聚。张方平喜欢豪饮，他的酒量是100杯，而苏东坡的酒量则小得多。张方平在开始喝酒时，不像有人说要喝多少杯，而是说要喝多少天。在豪饮当中，他们有感而发，成就了多少借酒抒情的千古诗词。苏轼与好友喜欢一边夜游一边饮酒，他被贬黄州之后，一次两个好友来访，正碰上月白风清之夜，好友相聚，有酒有菜，他们携带着酒和鱼到赤壁之下泛舟夜游，在月色之下，他们攀爬到赤壁之上，这悲从中来的怀古气氛也催生了苏东坡写《赤壁赋》《后赤壁赋》的才思。以酒交友，尤其是在对方落魄之时，酒更能显示出情的珍贵。苏轼老年被贬岭南，山高水远， 他在惠州发现一种很不寻常的酒，叫做贵酒。他在给同乡友人陆维谦的信中写道，这贵酒就像仙露一样，还开玩笑说，贵酒一端足以抵消他千里迢迢的跋涉之苦。于是陆维谦不顾2000里之遥的路途特意来看他，真的是因为这贵酒吗？陆维谦只是想借喝酒的名义来看望被贬至异乡的老友，互诉衷肠。这杯里是酒，更是情。清朝康熙年间，苏州有一个文人叫顾四立，此人以宴饮觞咏出名，不仅喜欢交友，更喜欢以酒交友。据说他家里有饮器三，名字叫做三牙，这三牙中最大的一个可以装13斤酒，其余两个依次少几两。他在大门上写明，凡是想要以酒交友的人，要先喝完三雅的酒，才能与之相交。豪情与豪饮在他的自述诗中一览无余。爱客常处千日酒，读书曾破万黄金。琴棋书画诗酒花，很多时候对文人来说是不分离的。文人们共同构建了一种文化雅集的形式。历史上最有名的文人雅集就是王羲之的《兰亭雅集》。流传于后世的《兰亭集序》就是王羲之为聚集于兰亭的文人所做的诗文集子写的序。序中简单描述了文人们在茂林修竹之地的相聚，流觞曲水，畅叙幽情。相聚于此的有26人之多，其中有15人因不会作诗被罚酒3斗。此后，类似于《兰亭雅集》的聚会成为后世文人所追慕的对象。到了清朝，京城冬天寒冷，饮酒消寒的文人聚会也是必不可少的。到了冬月，文人们相约围炉饮酒，依次做冬，还将这样的聚会固定下来，取个名字叫消寒社。他们饮酒赋诗，有时候还提笔作画，主人备酒备纸，文人们携带着各自的砚台前来。画的主题也没什么限制，山水、花鸟、人物都可以。画完之后，还要在画上署上作者的名字，或者盖上印章，最后将所有的画张贴于四壁之上，大家边喝酒边欣赏画作。萧寒社因为诗文唱作发展成萧寒诗社，宴饮赋诗这样的文人传统便一直流传下来。聚会所作的诗，很多时候会编成诗集出版，流传四方。后代文人为了纪念先贤，也会在萧寒聚会时以这些人物为主题进行诗文唱和。比如清朝北京的文人有一个传统节目，就叫为东坡寿。这种传统是怎么来的呢？乾隆年间有一个文人叫翁方刚，他非常倾慕苏轼的才华，后来偶然得到一本宋版的诗故注苏诗，高兴得不得了，还把自己的书斋改名为苏斋。在书斋中兴奋地召集友人为苏东坡庆祝生日。此后每年的12月29日，翁方刚都在苏斋举办为东坡寿，所以在这天前，主人就要下贴邀请友人前来。苏斋的室内还要敬设苏东坡像，焚香之时，大家或者以某个主题作诗，或者观赏临摹苏轼的手帖。碰到腊月下雪的时候，室内兰花盛开，香气迷人。此后如有可能，还要编辑出版为东坡寿的诗作。 这场维持了将近半个世纪的文人雅集，不光由翁方刚之后的弟子流传下去，还散播到全国不同地区，由不同的文人共同为东坡授。除此之外，还开启了乾隆时期的文人为黄庭坚、王士珍等过授雅句的文人传统。文人与文人之间跨越时间和空间的对话和传承，也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。